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啊！谢谢志邦的介绍，但是我还是习惯弟兄姐妹叫我师母了，叫我婉莹啊，婉莹师母啊。那我也谢谢刚才汉翔啊，我们的主席带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啊，18-25节啊。那作为开始哈，我想问大家一个生活上会遇到的问题啦。那如果哈，在分配人家分配物品的时候，分配东西的时候啊，就是刚好啊，你的手上啊拿到的，就是分配给你的那个，就是不是那么理想了。你觉得你拿到比较差哦，你会有什么反应啊？大概我们多数人都会觉得，哎呦，为什么我拿到这样的哦，不公平哦，哎呦啊！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失望啊，可能有点埋怨啊。OK， 现在我们稍微换一换啊。如果这个拿到不太好的东西哈、换成，如果啊换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这个比较差的是换成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哈、可能是你所爱的亲人，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父母，那又会怎样？我呢，我的妈妈在生下我之后哈、她就得了精神状况哈、就是我们讲视觉失调啊。我小时候我就被我的表弟啊、邻居啊笑我。他们叫我是傻婆的女儿。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听了这样的一个称呼啊，我就觉得我被分配到一个不那么好的妈妈，一个不健康的妈妈。所以我觉得我差人一等很自卑那时候啊。那我以前也甚至想过，那我的妈妈活着他有什么价值呢？他的人生还有意义吗？因为这几十年来，我看他就是一直不是那么好，但也不是那么糟但我这样想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妈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是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你看弟兄姐妹，这就是我的心里面用一把尺，一种标准去衡量我母亲的人生价值。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也带着一种这样衡量价值的尺，我们默默地衡量谁比较聪明，谁比较美丽，比较有地位，比较成功，比较有价值。这也驱使我们很努力，我们很努力希望成为别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是不是？我们都很努力。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18-25节保罗要来挑战我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看为有价值的在神的眼中真的有价值吗？我们看为软弱的、愚拙的、不那么好的，那在神的眼中真的是软弱和愚笨吗？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分三段来看第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简单说就是神借着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成就了人的救恩。同样的十字架，保罗却说人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有人觉得愚拙，有人看见是神的大能哦。 OK，看十字架是愚拙的人呢，圣经说他们是得救的人， 诶，你们没反应啊？圣经说他们是什么？是灭亡的人。看圣经是愚拙，看十字架是愚拙的人，圣经说他们是灭亡的人。那看十字架是神的大能的人呢？圣经说他们是得救的人。得救的人就是说他得到了神的救恩。面对十字架有两个反应，那我稍微做一个历史背景的交代，就是在罗马时代钉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最残酷的死刑，那么十字架就代表着羞辱、咒诅、失败和死亡。那第一种人呢，他就用这个世界的标准、世界的看法来看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他们就说一个连自己都被钉死的人怎么可能成为救世主呢？这种道理太愚蠢了吧，不能相信。所以他的结果是走向灭亡。那另外一种人呢，他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标准，他愿意谦卑接受十字架的道理，他相信神借着十字架的道理来拯救他们，因此他们就得到了救恩。那问题来了，为什么面对同一个十字架，有人觉得愚拙，又有人经历神的大能呢？啊，保罗给我们一个答案，他说是人的看法不同。我们从19到21节，保罗呢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预言，是这样讲说，19节啊，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哦，读到这里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讲懵了，我们傻了，哎，可能我们会误会嘞，哎，难道神讨厌聪明人啊？诶，难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神就要把我们的智慧啊降低啊，拿走啊，好像废弃我们的武功那样废功啊，使我们变得笨一点。好，现在我们试试看哈，你问问你旁边的人啊，你看看你旁边的人，你问他你信主以后有没有变得比较笨，来问一问看。有啊，有变得比较笨啊。OK， 当然没有，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哈。保罗不是反对我们变聪明，不是反对智慧哈。原来啊，这些所谓的智慧人、文士、辩士哈，他们不是没有智慧，当时候他们是聪明人啊，智慧人，他们不是没有智慧，而是呢，他们太过相信自己的智慧了，他们觉得我不需要十字架，啊，意思就是说哈，神把救恩啊摆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呢拒绝啊，因此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他们那个聪明的功能啊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哦，啊，他们的聪明啊帮不到他们得到救恩，就是这聪明变得没有用了咯。啊，所以反而这个聪明啊在神面前显得愚拙了。在20节啊，来到21节有个结论，保罗这样说啊，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啊，靠人的聪明可以得救吗？靠人聪明不能得救啊。这里不是说哈，神反对理性，神反对智慧哈，因为呢，理性是神给人的礼物啊。既然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哈，理性和认识神肯定是不会对立的啊，是可以相容的。而且理性呢，对认识神是有很重要的功能啊。人有智慧不是问题啊。而问题呢，是这些所谓的聪明人，他们太过相信自己的智慧，他们用神给他的智慧 来拒绝神，来批判神，作为拒绝神的理由，就成为了他的救恩的拦阻。在罗马书一章22节这样形容他们，自称为聪明，却成了反成的愚拙。我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事情，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情。我认识这个姐妹，她叫做 Miss Wong 啊，所以因为她是 Miss Wong， 所以我们就叫她妈妈叫做王妈妈。Miss Wong 告诉我，她的妈妈呢是智力有限，就是弱智，所以他们的几个兄弟姐妹从小是由外婆抚养长大的。那有一天 Miss Wong 呢就来向我和牧师求助，他希望我们帮忙去评估一下他的妈妈，看看可以怎么样安排他的妈妈入院，因为他妈妈生病了。那时候呢，当我踏入他家，我跟牧师踏入他家的那一刻，我真的有点不知所措。因为这个老太太躺在地板上，她胡言乱语，然后呢，她下身是赤裸的，她把她的尿片扯烂丢在旁边，整个屋子弥漫着一种排泄物的异味。哇，老实说，我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一刻我就是很想赶快把事情处理，我就离开了。但是牧师却很勇敢地靠近她，跟他说话，然后牧师握着他的手问他，你认识耶稣吗？出乎我的意料，这王妈妈竟然回答说，我以前去过教会。然后牧师就稍微跟他讲了 一点话，就问他，那么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他竟然很清楚地回答，我愿意。就这么简单哦，他刚才讲话还胡言乱语，好像给我看来就是一个神志不清的老人家。但是他跟着牧师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是认真清楚一句一句的跟着祷告。在那一刻，我真的被震撼了，弟兄姐妹，我真的被震撼了。我看见不是人的聪明使人能够认识神，而是神的大能能够使人能够回应福音。我的脑海立刻想起了一句圣经的话，福音本是，我们讲大声点，神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那一天在那个充满尿屎味的屋子里面，我亲眼见证王妈妈这一刻，她比许多人都很清楚知道自己需要耶稣。他做了人生中一个最重要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接受救恩。两天后王妈妈就在医院里面去世了。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明白，靠人的聪明什么不能得救。无论是你有博士学位，你有商业头脑，你有高超的智商，都不能为我们换取一张救恩的门票。神的大能却可以超越人的有限，帮助我们回应福音的邀请。今天我就想问在座的每一位，你又怎么看十字架呢？你觉得十字架太简单了？我确实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信了基督教太简单了。我确实遇过这样的朋友。很多人觉得真正很厉害的东西一定是很复杂的，真正高深的东西一定是很难懂的，所以一个只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的这个福音啊，很多问号咯，很怀疑咯。但是弟兄姐妹，圣经这样说，神偏偏喜欢这样做。21节说，神乐意，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意思是说呢，神决定这样做，神乐意这样做，神满意这样做，神满意这样的救恩计划。神没有把救恩设计到只有最聪明的人才懂啊，也没有设计到只有博士才能够明白哦。啊，他把就是救恩放在十字架上，老人可以相信，小孩可以相信，知识分子可以相信，王妈妈也可以相信，这就是神的智慧呀。所以我们不要因为福音很简单就轻看它啊，其实越简单越显出神的很厉害，神的伟大啊。我们有句话说大道至简，这就是大道至简的道理啊。弟兄姐妹啊，或者在座的我们的朋友啊，十字架不是一种简单的宗教道理，而是神奇妙的高超伟大的智慧啊。十字架看来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OK， 现在我们来第二段哈。那既然十字架是神的大能的话，为什么人会拒绝他呢？保罗说，是因为人坚持自己的标准，人里面有个标准啊。22节这样说啊，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哈，那犹太人希腊人呢，就是代表当时候的两个群体，代表性的群体。犹太人要求神迹，因为哦，他们盼望啊，有一位很威风的凯旋的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这弥赛亚能够推翻罗马政权，恢复以色列的荣耀。可是耶稣并没有建立他们的理想的政治王国，耶稣反而是什么？被羞辱了，被罗马兵丁鞭打，被钉十字架。所以犹太人看到这样的救主不可能是弥赛亚吧。他们虽然看见了神应许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但是他们觉得这不符合他们心中的标准。那另一方面希腊人又怎样呢？保罗说他们是求智慧当时候呢，希腊文化就是崇尚哲学啊、逻辑啊、理性啊、辩论啊，他们以此闻名的哦。所以当保罗来告诉他们创造宇宙的神成了木匠，最后被钉十字架，哇哦，对他们来说这太荒谬了吧。他们虽然听见了十字架的道理，但是他们觉得不符合我们心中的标准啊。所以犹太人呢要求神必须照我期待的方式工作，希腊人呢就要求神必须符合我的理性啊。他们都觉得神必须符合我先设的这个条件，但保罗却是说，我们一起来讲哈，第22节，我们却是传，一起一二三，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意思就是说哈，救恩就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不是别的，神所定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能会像犹太人这样求神迹，像希腊人那样求智慧的那种心态哈。我们里面有一把尺，一种自己的标准用来衡量神的啊。我们可能会说，哦，神啊，如果你医治我，我就相信你，如果你让我事业顺利，我就跟随你，如果你照我的心愿来回应我的祷告，我就承认你是神。可是如果神没有照你心中的剧本发展的话，难道神就不是神吗？还有哦，这把扯会限制我们去认识神的哦。比如说我们看圣经看得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怀疑啊，圣经到底可靠不可靠，有没有错误咧啊。然后我们遇到人生风浪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到底神是不是全能的咧，神是不是慈爱怜悯的咧啊，就是限制我们认识神。这把扯也会限制我们参与神的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的标准会否定神会工作的。我发现我自己传福音之前，有时候心里就出现很多的声音，哎呀，这个人是不会信的啦，哎呦，现在讲很尴尬嘞，哎呀，以后有机会再讲，哎呦，现在讲会不会很冒犯人家，这些声音听起来都很理性，对不对？都很合理哈。让我再分享一些我的故事。这位是我的祖父，他已经去世了。在我18岁那年，我向他传福音，但是呢，我不懂得在最关键的时刻带他做决志祷告，因为我的心里有个声音说，我很害怕我的家人会骂我，特别我很怕我的后母，结果这成为我永远的遗憾。这位是肖丽君姐妹，她被人砍伤、烫伤、毁容，在医院我天天为她洗伤口，我很同情她，我心里有声音说，可能我的上帝可以帮助她。那时候我才21岁，我说可能我的上帝可以帮助她。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声音说，哎呦，你不可以在医院里面传福音，因为这是违反护士的专业操守啊。但是呢，我还是很忐忑的告诉他，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祷告，我的上帝可能可以帮助你，我是这样告诉他。他也愿意祷告。那一次他祷告后，他去经历一个手术，一个换皮的手术，因为他换皮换了很多次都不成功。那一次他亲身经历了一种奇妙的平安。手术后他自己主动开口跟我说，我要相信这个耶稣，神会做工。这位老太太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某个主日的傍晚，我还记得那天下了一场很大很大很大的雨啊。牧师接到电话，有人请他过去他的家为他父亲传福音，因为他父亲病重。哇，我的第一个声音说，哎呦，下这么大雨可不可以改天呢但无论如何牧师决定去，我就跟着他去了。我们去到这个家庭，我一进他的客厅，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就是这个家他的客厅里面摆着两张病床老太太在左边，老先生在右边。那牧师就在成功带领了老先生做决志祷告我们差不多准备走的时候，我就随口问他的媳妇了，我说妈妈可以讲话吗？他媳妇就告诉我说，妈妈已经失智了，阿兹海默症失智了，没有办法沟通。你想那时候我的心里有什么声音？我心里声音说，哎呀，这个老太太已经失智了，不能够传福音，她不明白。但是我忘记了过程是怎样，最后我有尝试去跟她讲话了那我就靠近她的时候要跟她说话，我又有个声音说，哎呦，很尴尬，因为在我旁边有五双眼睛在看着我，怎么样跟这个失智老太太讲话。我心里就很忐忑，又结结巴巴就告诉这个老太太我说我是你儿子的教会的朋友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一定要告诉你就是耶稣是救主，他很爱你，他能够救你，你要相信他吗？你要接受这个耶稣做你救主吗？就是我大概讲这些令我很惊讶的事情又再次发生。他是失智的吗？但是他竟然有反应他的我看见他的眼睛稍微打开，然后嘴巴在动，然后他的头稍微有要动的那个动作，全家都看见，然后他儿子也在 video 录了下来。我们清楚看见他愿意接受相信。哇，王妈妈的事件又再次的历史重演那天回家的路上下着雨，但是我和牧师的心中有一股暖流，因为这两个在病床上的老人家病痛叹息劳苦，但是得到了上帝的救恩。 弟兄姐妹，我们的想法，我们心里的声音，我们的那把尺啊，会使我们软弱，会使我们否定福音的大能。虽然传福音可能我们会看到不好看的脸色啦，甚至人家会叫你耶稣婆。牧师在中学的时候哈，因为他去传福音嘛，他的同学笑他是神父啊，讲很好笑啊，他果然成了牧师后来。但是愿我们效法保罗所说的，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看第三段哈，来到第24、25节，保罗就给出了他的结论，就是今天第三段的结论嘛。但那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蒙召的人就是指到那些愿意回应神呼召，放下自己的标准，愿意谦卑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对他们来讲，十字架的道理呢，不再是羞辱，不再是失败，不再是愚拙了。他们看见了这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能力的彰显，神的智慧的彰显。因为经文是这样讲嘛，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要解决的是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无法解决的问题。首先哈，罗马书3:23，圣经是这样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6:23又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啊，神是公义的，所以罪是必须要受到审判的呀。但是同时神也是慈爱的，所以神也不愿意人灭亡。那如果神只有公义，我们人只有死亡咯，只有灭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吗？那你说啊，那神就慈爱就好啦，人就不会死啦。可是如果这样的话，罪就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了哦，没有得到相应的审判，意思就是说没有公义咯，公义就不存在了咯，神绝对的公义的属性也就不能成立咯。所以在人看来，这个公义和慈爱好像一个无解的难题，是两件事情是对立的。但是神却借着十字架成就了人做不到的事情。21节刚才我们读了嘛，神乐意，神决定，就是用十字架的道理来完成这件事情。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全无罪的神代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这样神绝对的公义没有妥协，神完美的慈爱也完全没有被减少到。在这里，公义和慈爱在十字架上完美的彰显，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神奇妙高超的智慧。弟兄姐妹啊，福音的内容就是神的义，这个课题是很深哈，这里没有办法很细致的交代。我希望你来参加四海一起来学习，因为罗马书正在探讨这个课题。接着呢，保罗说25节，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当然哦，我们知道神是不会愚拙，神也不会软弱，对吗？这是保罗用一种很强烈的对比来告诉我们，就是说啊，神即使用了哈，在你看来最愚蠢的方法，就是十字架道理，也远远胜过世上一切人所有的智慧啊。即使神用了你看来最软弱的时刻，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爱子被钉十字架，他也远远超过了世界上一切最强大的权势。我呢，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很幽默的哦。我尝试用一个拟人法来讲哈。别忘记，我是神，我愚拙还是比你聪明，我软弱 还是比你强壮，合理吗？好 OK， 感谢主哈，基督总为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啊，啊，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当然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的思绪哈，神为我们成就了一个何等奥妙的事情哈，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哈，一二起，十字架看似失败，却为我们战胜了罪，十字架看似软弱，却为我们胜过了死亡，十字架看似羞辱，却为我们带来了荣耀，十字架看似结束，却为我们开启了永恒的生命。感谢主为我们成就这么奇妙美好的救恩。接下来我要请大家欣赏这些照片哈，他们是 Siloam Home 准备受洗礼的院友哈，他们是世人眼中所谓的特殊孩子啊啊，按照世界的标准，他们可能是被认为呢是不够聪明的，是不够优秀的，甚至没有什么价值。可是当传道一位一位的问他们，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你愿意接受洗礼吗？你看看他们的表情哈，这位是不太能够讲话，但是他很自然的，你看他把他的左手就放在他胸口上，你看他笃定的样子哈，来欣赏他那种喜乐的表情，你看他整个表情都写满了一种喜悦啊，你看他多么的坚定的眼神。这是我们的小云姐妹的孩子一辉哈，啊，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复杂的神学，没有精彩的辩论，只有坚定的眼神，清楚的点头，喜乐的微笑，还有一句很简单但是很充满力量的话，就是我愿意。那一刻我心里是深深被触动的，我忽然明白保罗所说的神的智慧原来就在眼前了，真正的智慧不是知道多少啊，而是愿意回应神。真正的大能也不是人的能力有多强，而是神能够使人相信基督，能够拯救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十字架的道理看来简单，其实什么一点都不简单啊。好，这张 slide 就是我们今天的总结。第一段呢，我们谈到人的反应，人因为依靠自己的聪明而小看了十字架，结果走向灭亡。第二段我们讲到人有标准来看神，人坚持自己的标准就拒绝了救恩。第三段我们说啊，基督总为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就是神展现了神的大能和智慧是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愿意谦卑放下自己的标准，我们就能够经验，就能够看见十字架才是神的智慧和大能啊啊！我们在这里我要发出邀请啊，我们在座的啊朋友啊，今天你听见了十字架的道理，也许过去呢你觉得这个太简单了哈，但是神告诉我们，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正是神要拯救我们的智慧和大能。你不需要先变成好人，也不需要先证明自己你配得救恩神才救你，今天神就邀请你谦卑的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救恩是神要白白赐给你的。今天我想问在座有哪位朋友啊，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啊？我们来啊，闭上眼睛啊。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我代表上帝哈，向你发出这个邀请啊，问在座的福音朋友们啊，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愿意说神啊，我现在知道了，我不需要变成好人，我不需要证明我是配得救恩你才救我，原来这个救恩是要白白赐给我的。神啊，我愿意接受 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我邀请你轻轻在你座位上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好，那我现在再发出第二个的第二个的邀请啊，请弟兄姐妹继续闭上眼睛啊，弟兄姐妹啊，今天神的话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心里是否也常常有一把尺？这把尺呢，是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人、衡量神，也衡量神的工作。我们会不会因为环境没有改变就怀疑神呢？我们因为祷告没有蒙应允就失去信心呢？我们因为害怕别人怎么看，我们就不敢传福音呢？今天主邀请我们放下自己的标准，他说放下你的尺吧，再次的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愿我们不再以十字架为羞耻，而是以福音为荣。我们请弟兄姐妹默默在你的座位上哈，默祷一会，然后我做一个结束祷告。你向神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实在奇妙，我们被你拯救，被你呼召，我们得到这宝贵的浩大的救恩礼物，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主啊，愿我们一生都不轻看十字架，我们不依靠自己的智慧，我们只夸耀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主啊，因为这正是你拯救我们的能力，也是你最高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愿我们以福音为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